顶姊妹平安，在刚刚过去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中国女排呢就可以说经历了一段扣人心弦的逆转旅程。在这一届的奥运会里面，中国女排在小组赛她就接连地输给荷兰、塞尔维亚和美国，她最后是仅能够以小组第四名的成绩出线。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了巴西，半决赛的时候再击败荷兰，到决赛的时候再打败在小组赛里面以3-0胜出的塞尔维亚。在他们的队友以及中国无数的电视观众面前，中国队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之下力挽狂澜，反胜三局，事隔了12年之后再夺得女排的奥运金牌，逆转几乎成为了中国队在今届奥运会的一大主题。同样命运的逆转呢，亦都是以斯帖记整个故事所表达出来的主题。我们看一点背景资料，以斯帖记其实是发生在以斯拉记第6和第7章之间的事件，记载了那些居住在波斯国的犹太人差点被人灭族，最后得以化险为夷，转忧为喜的历程。以斯帖记的时代呢，已经有第一批的犹太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回去耶路撒冷。对于这些回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讲，当日最重大的一个神学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仍然是神的子民，同神有约的关系呢？而对于那些散居外地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没有圣殿，没有先知，没有圣城。以斯帖记的作者同样很肯定地回答他们同一个的问题。现在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到去尝试在经文里面去发掘出其中几个逆转人生的契机。第一个就是不幸的遭遇往往就成为人生的机遇。经文在第5、第6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以斯帖和收养他那个的堂兄末底改呢，其实就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犹大的百姓从耶路撒冷掳走的时候一起掳走埋的。末底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妹的孙和艾尔的儿子。有些资料呢就显示他同样是便雅悯人的扫罗呢是有些关系的，而他的家族呢是犹大的贵族，家道中落，现在更惨遭流放异乡。从人的眼中来看，末底改和以斯帖可以说是落魄老倒，情何以堪。不过我们换转一个角度去想，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末底改日后又怎能够有机会成为波斯政府的官员呢？2:19那里记载了末底改坐在朝门那里，意味着他就是在宫殿里面做事的官员。因为这个职位的缘故，末底改就揭发了暗杀皇帝的阴谋，为他日后在波斯王的面前得着尊荣，败坏敌人想灭犹太民族的这个计谋。另一边厢呢，以斯帖如果他不是都有同样不幸的遭遇的话，他日后也都没有机会能够晋升成为波斯的皇后。在日后整个犹太民族面临着被灭族的危机的时候，拯救族民于水深火热当中。所以不幸的遭遇就成为了他们人生的机遇。第二个契机就是时势可以做英雄。经文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提到，阿哈徐老王为那些朝廷百官大排筵席，要将他国家那些威水野、那些丰富、那些威严尊荣都扬晒出来给这些官员看，这些朝廷百官看，还要看足180日。 咁之後呢，又為住喺書山城嘅大小人民呢嚟到去大排筵席七日。咁到咗第七日嘅時候，佢就唔知點解一時就興起啦，就吩咐七個嘅太監請皇后阿實提帶住佢嘅皇后嘅冠冕嚟到王嘅面前，使到呢啲嘅朝廷嘅百官都能夠睇到佢嘅美貌，因為佢生得好靚。但唔知點解呢個阿實提竟然又唔願意遵從呢啲太監所傳嘅皇命，就嚟到見皇帝，亦因為咁令到呢個阿哈徐老王好嬲好嬲。嗱，皇后喺人嘅面前咁樣落王嘅面，阿哈徐老王於是就喺聽信咗七位嘅太監建議之後咧，就決定廢后。之後佢又落聖旨，要選一啲佢所鍾意嘅女仔嚟到代替雅實提成為皇后。嗱，正因為咁，以斯帖先有機會喺芸芸眾女子之中咧脫穎而出，成為新嘅皇后。另一邊廂，阿哈徐老王咧，佢就有兩個守門嘅太監嘅，一個叫做辟談，一個叫提列。咁咧，呢兩個人唔知因咩事就好嬲呢一個皇帝，就想落手去害佢。但係不幸咧，就俾末底改知道，於是走去話咗俾以斯帖聽。因著末底改，佢告發咗害王嘅呢一個嘅陰謀。使到佢救王呢一件事咧，得以再入史册。喺日后啲人去翻查翻啲历史资料嘅时候咧，就令到呢一个嘅末底改有机会嚟到系被提升去到高位嗰度。时势真系可以做英雄。我哋翻翻嚟近代历史去睇下，美国第十六任嘅总统林肯，如果佢唔系要面对住内战同埋国家分裂嘅挑战，而第32任的總統小羅斯福，如果他不是要去重建那個被1930年代那個的大衰退折騰得死去活來的經濟和社會秩序的話，他們兩位都沒有機會顯露他們的領袖本色。所以時勢是可以造就一個英雄。第三個人生的契機呢，就是品格修养都会影响我们的人的一生。经文二章七节那里记载，他说以斯帖他因为没有父母，所以被他的堂兄末底改领养了，并且视他如己出地来到去养育他。那有三节的经文呢，就提到以斯帖在很多的人眼前蒙恩，我相信他一定是有他个人之处。我哋喺经文里面咧睇到呢一个雅实提，佢因为漠视王嘅命令而导致被废。嗱，系咪因为佢自己恃住自己靓，搞成咁咧？我哋就不得而知。但相比之下咧，呢一个嘅以斯帖咧，佢冇因为佢自己嘅美貌而恃才傲物。咁你话边度有咁讲啊？嗱，我就喺二章十五节嗰度见到一句咁嘅说话，佢话咧。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希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我们从这里的经文看到，希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本来希该这么喜欢他，以斯帖大可以利用这些特权要求更多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里显示以斯帖他在待人接物方面其实都很成熟得体。以斯帖有咁样嘅品格修养，或者同末底改俾佢嘅家庭教育有关。因为我相信我哋在座都会认同，一个家庭嘅教育其实对塑造一个人嘅品格都系非常之重要。但系与此同时，我更加深信嘅就系、是、以斯帖系喺神嘅预备之下拥有呢一啲嘅特质。因为神会藉住一个人嘅一生，他所经历不同 的历程呢，来到去塑造一个人。以前的我自己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之下，我本来是一个很内向自卑，不善于与人沟通，同埋对人生都很悲观的一个人。但是神在差不多30年前带领，透过我一个小学老师将我带来教会，让我认识神，信了主之后， 我和神的关系的建立亦都同时带来我人生的一个的改变。神又藉住我在过往不同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让我在待人接物方面给我很多的学习磨练，让我不断地来到去成熟，亦都因此为我日后在不同的机构工作同人建立关系。到我十多年前在国内工作，要同各级的政府官员同埋啲老百姓去打交道的时候，甚至到我过去呢几年返嚟喺度牧会的时候，同弟兄姊妹的关系的建立都打下咗一个好好的基础。我好感恩神俾我喺同好多人接触嘅里面，喺整个过程里面让我收获好多好珍贵嘅友谊。就算我离开一个地方一段时间，但我都仍然同嗰啲嘅朋友同事保持一个非常之好嘅关系。一个人嘅品格修养影响住佢嘅一生。我相信我哋从阿实提同埋以斯帖佢哋两个截然不同嘅际遇呢，可以睇得好清楚。咁或者你问你话，江姑娘，其实我都好想同人建立一个好好嘅关系，但唔知啱我去到边度呢，硬係辣着好多火头，硬係同人好似唔啱雅嘅，咁点解呢，点搞呢？咁如果真係咁嘅话呢，我鼓励你真係好好嘅检视一下自己的品格修养是否出了问题，以致你不能够好好地跟人来到去相处。更重要的是，我鼓励你要好好在神面前去反思，反思你的属灵生命是否出现了问题，是否有些地方你不愿意被神去改变，以致影响你待人接物的关系，待人接物的态度。所以品格修养亦都是影响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身处今日的人生里面，我们知道人生是变幻无常。很多年前有一出的电视剧主题曲有一句这样的歌词，他说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的确人生不可能是永远都不变，否则可能你和我到时都会觉得，哇，人生真的很闷啊。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就是神对他的子民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无论他的子民遇到什么的境况，上帝他从来都不会缺席。以斯帖是一卷，以斯帖记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在这卷的书里面，你从来不会找到一个神字。好似神不见咗，神啊，你去咗边啊，咁样。但係我哋却能够从经文里面睇到有一股无形嘅力量喺度掌管住每一个关键嘅时刻。唔单止係咁，呢一股不变嘅力量呢，佢往往唔係藉住一啲神迹嘅介入，而係喺非常之平凡嘅生活里面呢，嚟到去彰显佢嘅工作同埋恩典。剛才我們提過三種逆轉人生的契機，我相信絕對不可能是純粹巧合而發生的。我鼓勵大家今晚你回去的時候，你一口氣讀完這個以斯帖記，你讀看完之後呢，你就會發現，你會驚嘆，哇，上帝的作為為什麼這麼奇妙的？上帝竟然能夠用一些看不見或者是不可思議的方法來到去拯救他的子民免受这个灭族的灾难。在九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一班的云南的教牧同工来到我们的教会，我和罗牧师我们在当中和他们有些培训。最后那天我们就一起看了一只的 VCD 叫做十字架。这个的影碟里面呢，其实是讲到在文革时期呢，有很多忠心的神的仆人，他们很多人被拉了坐监，有些呢其实是神藉着他们被人拉去坐监呢，是逃过那些在监狱以外受到更加激烈的那种的批斗，因而保存了他们的性命。而有些呢亦都是经历着他们的生活是穷到连饭都没得开的时候呢，神竟然藉着一些无名的天使来到去默默地去供应他们足足有二十年那么久。 類似的見證還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得閒拿這餅帶來看一下。這些見證更加去印證了羅馬書給我們看到一個神很大的應許，他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是世界歷史背後的無形力量，他沒有忘記他的子民，他透過不同的他的照管的方法來到成就他向他的子民立約的應許。咁讲到呢度，咁我哋究竟能够从今日呢一啲嘅经文里面学到啲乜嘢呢？第一点，我认为我哋要学习心存感恩同埋信心去面对逆境。人生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哋个个都会讲，因为我哋都知道人生旅途唔会一帆风顺。但系当我哋遇上逆境嘅时候，我哋会有咩反应呢？好多人呢就会问，为何偏偏选中我？点解系我？点解呢个不幸系我？但系我想讲嘅就系，点解唔能够系我？我都只不过系一个嘅凡人，每一个世人所面对所经历嘅，我都同样会面对会经历。在九月底，我亦都去参加了 Medicare 一个医疗关怀机构的20周年感恩聚会。在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位在2008年汶川地震里面被埋了4日4夜之后失去了双脚和左手的女士，她在当中去分享。她说她曾经在万分绝望的时候，她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她想过自杀。但是后来他透过一位来自广州的基督徒的义工，他认识了主，从此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有一次他这样问神，他说，神啊，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的苦难？但神给他的答案竟然是，这是我的选择。他领受到听到的就是神对他说，这个是我的选择。我相信如果这个给了你的话，你都很难接受，是吗？虽然他不明白，但后来他都是信服。后来神感动他去开始了一个专门帮助残疾人士创业的慈善机构，为残疾人士来到去做培训，帮助他们解决就业的问题。他又设立了生命热线，为无数本来在绝望当中的人带来了盼望和祝福。他甚至真的拯救了很多本来想要死的人的生命。后来他终于明白，他说上帝要他经历这一切，是为要使他变成今日的自己。他在分享的尾声的时候，他亲自来到对我们当时在场的每一个的来宾来到他讲，他说你们要活得好像我一样那么幸福那么喜乐。我在他的身上，我看到过去的不幸成为了他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亦都成为他人生一个起飞点，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的起点。这位姊妹的经历亦都令我想起了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一段这样的说话，我们一起读啊。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心存感恩和信心去面对逆境，有可能在这一切里面，你亦都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二，我们学习存敬畏的心，让神塑造我们的生命。圣经在箴言里面有这一段的说话，我请大家一起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藉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亵慢，就必独自担当。 最尾嗰句啊，就必獨自擔當，可能大家未必知佢想講乜。咁我哋可以都睇埋新普及譯本嘅英文版最尾嗰兩句，你會睇到，即係如果你蔑視蔑視呢一啲嘅智慧嘅話，你最終受苦嗰個係你啊！咁所以呢一段嘅經文咧，其實係話俾我哋聽，當人對神存住一顆敬畏嘅心嘅時候，神会指教我们正确合宜的行事为人方式和态度，最终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相反，如果我们藐视神，不将神的话放在眼内的话，我们所行出来的往往就会为自己带来亏损，受苦的始终是你自己。我曾经听人这样说，一个人如果他信主的时候年纪是很小，或者年纪越细的话，他的生命越容易被更新改变过来，而他的生命好的机会相对也是越大。因为如果你年纪很大才信主的话，有可能你过往的所谓你的性格啊，你的那些特质啊，都已经根深蒂固定晒型，以致你不是很愿意被神去改变。所以如果你是很小个的时候你就已经信主的话，那我要恭喜你，因为呢你经历到生命更新改变的机会呢相对应该是大一点的。那我又很想问一下在座各位，有哪个是你在中学或者以前你已经信主的了？可不可以举手来看看？五堂多人啲，咁都手都多啲吓，咁我恭喜你哋吓，咁你哋要有个勉励喎，咁你哋嘅生命活出嚟咧，应该系好啲嘅吓。嗱，咁当然啦，我讲呢个说话咧，又唔系话百分百绝对嘅，因为有一啲嘅人可能佢以前冇机会，佢到年纪相对系大啲嘅时候先有机会信主咧，咁佢亦都可以有一个好好见证嘅生命嘅。因为最重要关键不是在个年纪你几多岁信主，关键的就是你有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你有没有一个愿意开放给神去改变的心，以至你是愿意来到去给神去拿走你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你愿意按住神的心意来到过你的生活。我也都曾经听一些人这样说，他常常都自己成日同人不和啦，又或者在言语上成日伤害别人，他往往就会辩护啦，我性格不嬲都是这样的啦，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的性格特征啫，你们应该接纳的、你应该包容的、但是我要讲的是，如果我们明知自己一些的性格有问题，甚至我们是伤害埋人的话呢，而我们仍然不愿意改变的话，那这个就反映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问题，就不是性格的问题那么简单。在圣经的人物里面，我想到了耶利米先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曾经这样来到去回应神。他说，主耶和华，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我是年幼的，最好你就不要呼召我。我想他下一句就是，在耶利米40年作为神的代言人的日子里面，他不断要做一些我们正常人都不是很愿意做的事，就是明知班犹太人都不会听的，但是他仍然要不断地向他们宣告神审判的讯息。他的一生受尽了逼迫，却至死忠心。如果不是一颗出于敬畏神的心，我相信他没有可能履行到神给他的这个召命。耶利米的榜样亦都成为每一个神仆人的榜样。有时候我想，我自己在想，我站在讲道，有时候讲一些说话，可能弟兄姊妹听落都有点哽咽，不是很想听，但是我在神里面领受 的就是，如果我讲的不是一些不是事实的东西，而我所领受的是上帝感动我要讲的说话，就算顶姊妹听落哽咽不愿听都好，我都要去讲出来，我都要忠心神给我的说话。第三，我们要学的就是在平凡生活当中敏锐神的同在和恩典。刚才我们提到以斯帖记是一卷没有提过神的书， 但我们却能够从中看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掌管着每个关键时刻，不是透过神迹的介入，而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在一些平凡的事情当中来到去凸显神的同在和恩典。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呢，以斯帖他虽然小小个就没有父母，小小个就是孤儿，但他却得到堂兄末底改这么悉心抚养他成人。以斯帖他后来被送入皇宫，又竟然得到这个掌管女子的希该这么恩待他。之后亦都有好多每一个见他的人都这么喜悦他。后来当他有机会被引入宫见皇帝的时候，竟然又蒙这个皇帝这么爱他，胜过其他的女子，最后还将他立为皇后，代替了雅实提。末底改就是他又洞悉了有人想害阿哈徐老王的计谋，跟住他报告给以斯帖，从而就救了这个皇帝，立下了大功。我们从这一切都看到上帝和末底改和以斯帖同在，同埋向他们彰显恩典。神昔日怎样来到向以色列他的子民来到去同在，向他们施下这么多的恩典呢？今日神同样去同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来到去同在，并且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关键就是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一颗敏锐的心，有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呢？弟兄姊妹，我都想你这一刻你都回想一下，在过去这段的日子，可能是刚刚过去了的一星期，或者再远一点过去的一个月，你自己有没有很深刻的来到感受到神同在的时刻呢？你有没有很深的体会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呢？在我最近的生活里面，我曾经经历我觉得我很乏力，甚至乎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满身罪孽满身污秽的人，我不配神你这么爱我，我不配得去被你去使用。但是神竟然透过一位他自己都面对着丧亲之痛的姊妹，有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对我讲说话，他跟我分享了很多东西，让我看到原来神透过他肯定我的侍奉，神又透过他的口话给我听，他说其实我看得出上帝其实很爱你。我觉得他对我讲这番说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安慰，他对我讲的话间接也都鼓励了我，就算在困难的当中仍然要坚持去信靠神，要将我的生命交上，让神去成就他在我生命当中要成就的旨意。我更感恩的是无论在什么境况的里面，神又透过我在每日的灵修里面给我很多的说话去安慰我，去提醒我，去督责我。过去这两日神给我两句很宝贵的说话，前日昨日他给我这句说话，他说你把星期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今朝我看圣经的时候，神给我这句说话，诗人透过诗人这样说，他说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好感恩神藉着这些说话给我很多的提醒，提醒我更加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又感恩神藉着家人对我的支持，还有主里面很多同路人的祷告守望，给我能够有力量继续来到去跟随主。最后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我们要委身上帝。我们的人生呢，固然是有很多你会经历逆转的时刻，但这个世界上最大最终极的逆转呢，却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本来就好像那些被流放去波斯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只能够等待死亡和被毁灭，但是却是被一个看来好像寂寂无名的人的死亡扭转。这一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本来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一班的罪人， 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在这个世界受尽痛苦屈辱，最后更加背着十字架走上这条死亡的道路。但在死了之后第三日，他却是从死里复活，使到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能够得着永远和丰盛的生命。在座各位，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是未信的朋友，如果你是未信的话，我鼓励你今天你就好好来到去思想这个的问题，因为这个是跟你生命有关的问题。圣经在启示录二十章有这样的说话，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个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都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亦都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们人在今生都会经历一死，但是将来我们每一个都要复活受神的审判。如果你的名字是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话，就会被掉在这个火湖里面经历第二次的死。这个第二次的死就是指到你将会面对一个永远的受苦。那你说，那我怎样才能够叫自己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并且将你的生命委身给主。约翰一书五章那里这样说，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在当中我们都有些朋友，你这一刻正经历一个很困难的人生的话，我都鼓励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是至高的主宰。他自己曾经这样来到去宣告，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唯有这一位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主，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平安，并且给到你人生的出路。所以我希望在座当中的朋友，你来到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而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将你的生命委身给上帝。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无论我们经历怎么样的人生，面对住多少的变幻，但我们可以坚信的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主，他仍然是掌管住历史，掌管住每一个人的生命。今天我们放眼香港的社会，我们看到很多的动荡不安，很多的争拗，但是我们仍然知道的是我们的主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他是那位洪水泛滥之时仍然坐着为王的神，他赐给我们是超越任何环境的平安。他没有忘记他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他对我们的爱仍然是不离不弃。只要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永远都能够得着盼望和激励。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真的很爱我们。主啊，我们今天面对着变幻无常的人生，或者我们是现在都是经历着不同的困难、压力、软弱，但神啊，愿你这一刻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拨开我们眼前一切的迷雾，让我们知道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你的应许，你对我们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你的恩典更加是一生之久。 主，我哋多谢你，当我哋未认识你，我哋系罪人嘅时候，你竟然真系差派你自己嘅独生子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上去拯救我哋，叫我哋真系因着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嘅救恩，我哋嘅人生真系可以喺你里面啊经历一个嘅逆转嘅人生，叫我哋因着你，我哋得着永远嘅生命同埋丰盛嘅人生。主，求你帮助我哋喺每日平淡嘅生活里面，我哋能够敏锐你自己嘅同在，敏锐你嘅恩典，以致我哋常常成为一个感恩嘅人。又求你帮助我哋喺诸般嘅困难当中，仍然能够心存感恩同埋信心去面对呢一切。主，因为我哋知道你与我哋同在，你爱我哋，我哋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